我们回到我们的如来藏啊，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段经文，我们再看一下，世尊不离不断不思议佛 ，OK， 上面还有哈，如来藏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啊。好，他的文是从这边开始，所以这边如来藏离有为相，它就是它不是有为相，跟有为相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常住不变。有为它会生住灭，或是生住异灭的，所以因此呢，如来藏呢，它是一切法的一，能持一切法，能建立一切法，那这个如来藏呢，它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不思议，不异于这个不思议的佛法，这样可以吗？不思议佛法，这边的佛法是佛的功德了。如来藏跟佛的功德，它是没有不是相离的，它也不会断生灭，也不会脱，也不是不一样。可以补一个字，这边可以补一个字，就是如来藏，因为它不会变，所以它可以作为法的一个依止处，就好像一个舞台上面才有这些桌椅啊，对不对？人啊在那边活动着，它就像一个舞台这样的一个概念，或像虚空上面有乌云啊，有太阳啊，烦恼有没有？所以他说如来藏，他不离不断不脱不异于不思议佛法，这个佛法就是佛功德了。因为在经论里面，有时候这个法就是功德的内涵。所以如来藏它是一个一的因，不思议佛法它是清净法。那它就是它是不离于这个不思议的佛功德。可以吗？那另外呢，断脱意外有为法的依持建立者呢，也是如来藏。 那如来藏是一是建是此是建立，那那建立是什么法的建立？是不思议佛法的建立。他这些不思议佛法跟如来藏的关系，又是不离不断、不脱不异的，可以吗？啊、哦，就他要表达是这样的概念，就是第一个，他是不思议佛法的依因。好，黄色的这一段他要讲就是如来藏它是清净法的依，依持建立了，可以了。那灰色这一段是它也是这有为法的依持建立，但是它跟有为法是不一样的， 懂意思吗？这个不离不脱不离与不思议佛，就是如来藏是跟这些清净法是它不一样，但是它又不异，导致后面会讲，就是它跟这些清净法是不一样的，但是也不是不一样，它不一也不异了，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清净法是依于如来藏的，可以吗？如来藏是清净法的依，有为就是杂然法会生灭的，它跟如来藏是不一样，这些就是要表达是跟如来藏是不一样的断脱意外的有为法、哦、那 它会断嘛，会脱 是不一样的、哦、跟如来藏是本质是不相同的，那也是依着如来藏而有，就是 这两个句话就是要表达这个意思。有为它是断脱意，那 无漏呢，有漏的有为法呢，这边如来藏 很特别，它有为法就一定是有漏，无为法呢一定就是清净法，一定是无为的，它不会生灭的，生灭它就没办法保证它能够继续有、哦、一定要不生灭、哦、所以它本来就具足了，只是把那个垢刮光，它的功德就显发了、哦、所以 这两句话在里面就是、说明的就是、一个应该把下面那一句调上，因为它是指清净法的因、哦、那下面一页是指杂然法的因、哦、所以如来藏同时是清净法的因，也是杂然法的因、哦、那不思议佛法它是跟如来藏，它本身它不断不脱不异于如不异于不是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不异于这个佛的功德法，清净功德法、哦、那如来藏跟有为法是不一样，但是它也是它的因、哦、一个是跟不思议佛法有着不异不异的关系、哦、那跟有为的杂然法它是不同的，它是很明确是不同，那跟清净法虽然不依也不依，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如来藏很难理解。好，那这样的文句无上依经宝信论都是一样，都是依是此是建立，是这就是因，就是增上缘能作因。增上缘大概就是不障碍他法的升起，就名为增上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像俱舍论大家 会再学到、哦、增上缘，我下次再把增上缘能作因再做一个解释，这有一点复杂，反正呢 如来藏不是说像妈妈生小孩这样子，是升起这一个一切的杂染法跟清净法，不是杂染法，如来藏不是这样的一种因的概念哈、哦，它就如同是虚空一样，它让这个太阳跟乌云可以存在于这样的一个可以存在的一个因素啊。你若没有虚空，太阳跟乌云它没办法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出现嘛，懂意思吗？它的因是依因，太阳依着虚空而存在，并不是太阳从虚空生出来， 懂意思吗？它的因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边导师有举了这个四大能造所造色，并非四大为体 而发生造色、哦、是不离四大而有这一个造色、哦、太阳不离虚空嘛，离开虚空太阳没办法存在的嘛，它就是一种这样的概念、哦、并不是它生出什么东西来、哦、所以是一这是依生依力持养无因而所造、哦、是说不离四大造色才能够出现，才能够存在，升起就是存在啦、哦、你离开了四大就没办法有这些色法的一个存在、哦、离开了虚空太阳跟乌云也没办法存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导师后面会举例、哦，所以如片心照一切去也是这样的一个照，它并不是把它创造出来，它是让它有这个条件能够产生种种的差异性、哦、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因的一个概念了，然后这边有一点比较抽象。好，五因中的一力持，三因就是经说的是一是持是建立，反正大家把它理解成太阳、乌云跟虚空的关系就好。如来藏就是虚空、哦、太阳跟乌云就是清净法跟杂染法、哦、那它都依于这个虚空、哦、那虚空是明净的，太阳也是光亮的嘛、哦、大概但是这个虚空没办法讲它跟太阳的不依不依啦、哦、这个譬喻没办法讲，只是说依持建立这样的因，可以用虚空、乌云跟太阳跟乌云跟虚空的一个关系、哦、好。所以善不善依如来藏而有，而不是以如来藏为体从如来藏生出来。好，依如来藏而有，就是像乌云跟太阳依着虚空而存在。并不是虚空生出太阳跟乌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方式、哦、好，那为什么如来藏可以是因，也就是依此建立呢？因为是常住不变的、哦、不变，所以它可以作为，如果它不见的话，太阳就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存在了嘛、哦，所以尽管轮回诸趣解脱涅槃，如来藏是常住不变，为这一切所依止的。这就是如来藏它为什么可以是依是持是建立的一个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它常住不变、哦、就像虚空一样，一百年前跟现在的虚空它都是一样的啦、哦，好，有了常住不变这样的特质，那些听说无常无我怕轮回与解脱没有着落的人呢，也就安心了，他还可以常有个东西常住不变、哦、好，如来藏为依止因可以举例解说，这边导师就举的这个太阳乌云依止虚空而有、哦、与虚空不相离，但太阳与乌云并不是以虚空为体，也绝非从虚空中生出来、哦、好， 那如来藏为生死以及涅槃的因，也是这样来理解。好，如来藏怎样的为不善因呢？现在就开始，那这些不善法怎么出现的？怎么出现？这经说无始以来就有那些与如来藏不相应的，就是断脱意外，有没有？这就是不相应的概念，与如来藏是不相应的，而是相离的，有为法，但是它却附在如来藏上面，把它覆盖住。那这些有为法就是蕴触界的，或是贪嗔痴等无边烦恼，都是依如来藏而有，如灰尘依明镜而有一样。所以灰尘是外来的嘛，对不对？跟镜子是不相应，它不是镜子 本身的东西，它是可以 被排除掉的。好，所以有了这一些，这一些是什么？就是这些灰尘无边烦恼，那生死杂染就流转不息，这些都依如来藏而有，所以依如来藏故有生死，有这些灰尘包覆着，那众生就开始流转出去。好，那怎么样为善的因呢？作为善的因呢，也是无始以来就有那些与如来藏相应的，不可说是异，也是不可说是分离的不思议佛法。这就是在解释那一段经文。所以无始以来就有那一些与如来藏相应，跟如来藏不异，与如来藏 不能分离的不思议佛法。那这些佛法也是依如来藏而有，那这个就是佛性了。佛的体性，佛的不思议佛法就是不思议的佛功德了。这边清楚吗？好，那这与如来藏相应而不异，为什么说为如来藏，不说为如来藏所生，而说是依于如来藏呢？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导师这边举出几个说明。第一个，这个是无为法不可说生。佛的功德啊，不能说从无到有可以说生了哈，但是它一直以来无始以来它就已经存在，而且是无为法，它不会生灭的，懂意思吗？所以这些法不是如来藏生出来的，它只是依着如来藏而存在，它一直以来都有的。所以这应该指的就是那些功德了。好，第二个理由就是如他举着阿赖耶识跟有漏种子，有漏种子在阿赖耶识中是不可说有别异的，是就是种子，就是是，是就是种子了。好，那这边有一个暗语了，就是这段怎么理解？导师说，这边所说关于别异与否的论题呢，就是指阿赖耶识跟有漏种子间是异是同的一个问题。那关于这一部分可以参考《摄大乘论讲记》了。这边好也没有列出来。他这边是这样子，就是阿赖耶识啊，它是一个，虽然里面有很多这个能生性的种子啊，懂意思吗？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它是由种子所组成的一个集合体，可以吗？ 所以阿赖耶识其实是一个集合体的一种一的一个形象出现，总之是多的一个形象，懂意思吗？阿赖耶识是一、哦、总之是多、哦、那离开种子呢，阿赖耶识也没办法安立，懂意思吗？阿赖耶就是种子的一个集合嘛，集合体、哦、所以他们不能是义的，你离开种子没办法安立阿赖耶、哦、那阿赖耶也不能说就是这些种子、哦、种子有生灭啊、哦、那灭了阿赖耶就不见了，没有啊，总之是有，导师有一个说法、哦、等一下我把这一段内容把它调出来。好，这边大家看得到同荧幕的内容吗？哈、哦，这边也是类似，他是举阿赖耶识来做。他说，阿赖耶识一切法若从阿赖耶识生，就一因多果的过失。阿赖耶识是一个集合体的，一切法是种子所生啊，哈，什么样的种子就生起什么样的法色。的种子就生起色法，然后精神，眼根种子就生起眼根，可以吗？所以说不离不异，也不能说是依色当论论的说，比如说阿赖耶识，它是一味的，但是种子是有各差别性的，一味是什么？因为种子还没有起现行，你根本不晓得它是什么东西的种子，异味啊，就是它就是像就是种子，它就是能生一切法的一种潜势，一个能生性哦，它没有生起法之前，你看不出它是什么东西，它没有差别性，是异味的，大家都是一种功能性而已。它没有办法，还没有显发，就只是一种类似潜能哈、哦，一味的。如果说一味的阿赖耶识生一切法，只有一因多果的过失、哦、因为一切法是差别的嘛，阿赖耶识一味的嘛，哦、好，那好，同样众生本具能为无漏清净德性的因啊。哦，也就是无漏的习气，无漏的种子，与如来藏不能说有别异、哦、由无漏习气所显的佛功德，也只能说是依于如来藏、哦、依如来藏、哦、唯依为此为建立的。好，那这边导师的意思是说，以阿赖耶识跟有漏种子非一非一的关系来说明如来藏与无漏清净德性的无漏习气亦非一非一的关系了、哦、这样大家听得懂吗、哦、阿赖耶跟这些有漏的种子它不能是一啊、哦、因为阿赖耶是一味的，有漏这个种子是各个差别性的、哦、那 也不能说义，哦，这边有没有说？这边好像没有特别谈到义的一个问题了，哦，好，我们先了解到这边，哦，诶，我们再往下看，如来藏是研究里面有谈到了，哦，就是如来藏他生七世的习气是刹那，哦，如来藏名藏是，也就是这个阿赖耶啦，哦，他能够升起七世，哦，生七世的习气，习气就是种子啦，另外一个名称，因为他是习气所熏出来的，哦，这边有一些语词，习气就是大家把它用种子来做一个替换，哦，那这些种子它是刹那的，是有为生灭，另有无漏的习气，非刹那，是不生灭的无为法，哦，所以无漏的习气就是这些佛功德，它是清净的，哦，但是它是无为法，哦，它是不生灭的无为法。那这边导师有谈到这跟唯识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因为唯识他是认为无漏的习气就是佛功德，它也是刹那生灭的，那所以佛果的四智菩提也还是有为生灭的。所以依于如来藏与如来藏不异的无边无量无边的不思议佛法，它是不空，它就不会生灭了，灭去就会不见了，哦，那它不，所以不空它就是存在的，哦，无漏功德不是从真如生，而是与真如不离不异的无漏习气所显，哦，经由修习离障而现起，与真如相应而永不失坏。这些佛的功德，比如说三十二相，哦，它其实是跟真如相应，也就是说体悟到真如，它就会有这一些功德法那个显现，或是升起了，或是显现这样子。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哦，有点难懂啊，哦，反正无漏的功德它是不会生灭的，哦，然后它是跟真如相应的，哦，比如说三十二相它是跟真如相应，佛的智慧是跟真如相应等等，哦，所以这个佛的功德呢，它是与真如不离不异的无漏习气所显的，就是种子啦，无漏的种子所显，但是无漏种子它又不生灭，这是如来藏的一个教学了。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课文，哦，好，这个是题外了，哦，所以这个前面说阿赖耶是他不能生一切法，是有漏的种子生一切法。阿赖耶识如果能够生的话呢，它就会有一因多果的一个问题，哦，那如果是种子的话，就是一因一果对应的，哦，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导师说如果一切从阿赖耶识生呢，就有一因多果的过失，所以不离不异也不能说就是一呀，啊，反正他就是不依不异，啊，不离不异，哦，哦，这边有，就是基本上阿赖耶识是一味的，总之是各个差别性的，哦，如果说一味的阿赖耶识生一切法，就一因多果的过失，哦，同样众生本具 能为无漏清净德性之因的无漏习气呢，也就是种子与如来藏不能说是有别异的啊。由无漏习气所显的这一个佛功德呢，也只能说是依于如来藏啊，唯一为持这个如来藏作为他的依、他的持、他的建立啊。这边可能要调动一下，等一下啊。好，有无漏习气所显的佛功德，也只能说是依如来藏，作如来藏作为他的依持建立这样的因哦。好，所以现在有几个层次，我们稍后再厘清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生死流转这些五蕴、六处等等啊，应介入。烦恼这些活动它是什么？有为生灭，对不对？那它的依，它依止于什么？如来藏、哦、就是依着如来藏，然后可以生死流转，有没有、哦、就像那一个演戏的人，他不管演什么、哦、他里面都是那一个人，外面就不断在变、哦、因介入依于这个如来藏，好、哦，这是有为，这个不善法依如来藏。那清净法呢，那是如来藏本来就有的、哦、但它两个又不是完全一样，可以吗、哦、因为如来藏是一位的，或是类似阿赖也是一嘛，对不对、哦、那佛功德有种种、哦、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佛功德它是不能生灭的，它本来就附在如来藏，跟如来藏是一体的，但它又跟如来藏有别，有差别的、哦、懂意思吗、哦、清净法也依如来藏，但是它跟如来藏是相应的，不是别异的，依着也是依着如来藏 而存在、哦、那它怎么显发呢？就是把烦恼习气所排除，它就显发佛的功德，就显发出来、哦、所以这样两几个概念大家都知道，就是清净法依于如来藏，杂染法也依于如来藏。杂染法跟如来藏是不相应的，清净法跟如来藏是相应的、哦、杂染法会生灭，清净法不生灭，如来藏本身也不生灭，就是这样子，这几个概念、哦、好，好、哦、好，再来。所以导师这边以阿赖耶识跟有漏种子的非依非异的关系，说如来藏与无漏清净的性因之无漏习气，亦是非依非异的关系。这边的习气就是种子了、哦、如来藏跟这一些功德性，作为功德性之因的无漏种子，如来藏跟这些种子，清净种子也是非依非异的关系、哦、如来藏不生不灭，清净种子也不生不灭、哦，但是清净种子是依于如来藏而有，无始以来就存在着、哦、好，这边刚刚我们看过了了、哦、好，所以总之导师说佛是说有常住不变如来藏作为善法与不善法的所依， 那这样一切法都能够成立了，生死可以成立，可以理解，那解脱也可以理解啊，它本来就在我们身心当中够磨去就是佛了，就这样就能够成立。你若会生灭，那灭之后怎么让这些法延续呢？没办法理解啊，这些人现在按照这样的方式，他就能够理解啊。好，再来就是这个理论是可以，那他是怎么样有生死的呢？他的过程是如何？这是这一颂要讲的啊。前面是讲他的理论啊，生死是一，有一个一就是叫如来藏，解脱也有一个一，那也叫如来藏啊。那怎么样从如来藏清净会变成杂染的法升起呢？这是很特别的，或是很困扰的问题。那这是这一颂导师要说明的。好，那这边导师说，如来藏主要是以常住不变清净的法体作为生死与涅槃的所依，它是以这样的法体作为所依啊，也就是这个法，如来藏就是这一个法体，它是作为生死与涅槃的所依啊。那如来藏在哪里？在蕴处界当中，也就是身心的当中啊。所以如来藏说不一定是与唯识的阿赖耶识相合、相结合，也就是说。如来藏他本身他的教学不一定要跟阿赖耶这两个这个教学做连接，但是楞伽经却做了这样的一个连接。那导师这边在讲他为什么会连接，连接的原因是什么，导师这边就简单提出一个概念，他说众生是一切由心的，阿赖耶识是所知一的根本事，所以自然形成依如来藏而有阿赖耶，依阿赖耶识而有一切法的思想体系了。这边导师有一点跳，就有点跳跃。我们再回到这一句话来，一切法生死跟涅槃如来藏是一，对不对？阿赖耶他也讲一切法是以阿赖耶识为一，他都是一切法的一个一指的根源。那大家就要问说，那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就因为既然都是一切法的所依，那一定他们里面有一个内在的关系的嘛，都是作为一切法的所依，所以他们一定是不管是一样或是不一样，他一定有听大家听得懂吗？一切法都依阿赖耶，一切法都依如来藏，好像一切法都依于某一个东西，对不对？那阿赖耶如来藏他应该是有关联的，可以吗？大概是从这样的角度，然后这两个这个理论就被连接起来，所以心一切都是由心的，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内涵，那阿赖耶识是所知一的根本事实，所以自然的形成一如来藏而有阿赖耶，一阿赖耶是有一切法的思想体系，也就是他们两个会被连接起来了。如来藏它不一定是心啊，可以吗？它在身心当中，它是什么东西经没有讲清楚，但是呢它又是一切法的这一个所依，对不对，那阿赖耶识也是一切法的所依，那所以呢就很自然了，那应该阿赖耶识跟阿赖耶识应该要有某个关联性才对，所以这样子就两个理论就被连接起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了。好，自性清净的如来藏在阿赖耶识深处，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根本或是中心，所以，他们的关系就出来了， 一切法意义阿赖耶，对不对？哦，那阿赖耶跟如来藏又是什么关系？阿耶在，如来藏是阿赖耶的深处，哦，深处了，哦，所以到了圣曼经呢，如来藏也就被称为自性清净心，与心性本净说相结合展开的真心论的思想体系。好，那导师后面讲了一句很难懂的话，但这样的心是真实心，是核心，是心髓的心，不误作一般的心。一般的心就是一个会思虑的心，这边的心就是树木的那一个核心或是心脏的心啊。好，再讲下去大家会昏头转向。我想我们今天停到这，我们下一次好好的把这一个东西解释一下。我先提一个缘起，就是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一段。我们一般讲自性清净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会思维的心， 懂意思吗？就是执多了，执大。但是在楞伽经，他的这一个清净心、第一心呢，他用的是心脏的那一个字，懂意思吗？在楞伽经，他不用吉达这个，他用心脏这一个字，这就有趣了啊！这要表达什么呢？这个不是他们误用或是滥用，他们有想要表达一个意涵。这个思虑的心也可以跟这个树木的心、心脏的心，哦，而且是清净心的那个核心啊，哦，是可以结合的。也就是自性清净心，它是心的本质，对不对？哦，那它其实也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思虑的，就是带跟烦恼相应这个东西呢，是生灭的，对不对？哦，那这个核心它是比较具，就是好像不会生灭的嘛，哦，懂意思吗？哦，那它是清净的，不生灭，它有这些特质，自性清净有这些特质，在宝心论里面它还是吉达这个字，自性清净心，但是到了楞伽经它就是变成Hridaya 心脏这一个字啊，那导师说这里面有一些含义，哦，也就是思虑心跟这一个心脏心有一些连结了，哦，就是说这个自性清净那个心呢，它并不会生灭这样子动，它是常的。明白吗？思虑会动，会生灭变化，但是你若用这个思虑的心，它没办法表示出这种不会变化的一个概念，哦，然后这个核心就是深处，就是思虑心的深处，就是阿赖耶深处。这刚刚这句话很重要，哦，这阿赖耶的深处就是核心嘛，我们这种思虑的心的一个深处核心，所以他就在楞伽经，他就用心脏这个字来取代了吉达这一个字，哦，那它代表是一种常住不变的这种自性清净的一种心，哦，那会变的这个心是依着它而有，懂意思了，哦，依着它而有活动，自性就是阿赖耶，所以它有一些连结性的观念。我们下星期再对这一个内容再做更进一步的一个解说了哈。因为自性清净心是什么概念？就是体悟诸法实相那样的一个智慧了哈。它那个时候是超越生灭的，你不能说它有生灭，懂意思吗？哈。这个时候的心才是污染的嘛，是没有烦恼的，它是超越生灭， 所以你在这样用一些语词来描述它的时候，它自然就连接到另外一个字来了，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大家回去再整理整理。我们有录音，然后大家如果觉得还有一些不太明白的地方，就是这个玉林居士他会寄给大家那个 link。 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感谢大家。